书接上文，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赶奔京城去关灯。您看在旧社会啊，这个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，比过年热闹。过年不就过三十晚上吗？放放鞭炮，接接财神，吃个年夜饭，通宵达旦的玩一玩就算了。但这个灯节至关重要，您翻开历史看看，那个热闹劲儿就好比西方这个狂人节呀、狂欢节跟那差不多少。这个京城年年举办花灯盛会，有一套书《薛刚返唐》，那不就描述薛刚正月十五闹花灯，劈死太子，惊崩圣驾呀，那闹腾的地覆天翻。在唐朝的时候，那花灯更盛行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，这咱不必细说了，这宋朝也不例外，空前的隆重。宋江呢想体察民情，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。他们一共是不到十个人，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，多带金银财宝啊，梁山上有的是干货，都是抢来的，什么蒜条金、蒜头金、金条、金元宝、金刻子、银子、珠宝玉器，捡了上乘的，包了那么几包，这是往上的打点用的，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办不了事儿啊。另外换洗的衣服也都带着，宋江自然扮成买卖人大老板，戴宗呢扮作总管，李逵、燕青扮作小厮，挑着挑担着袋拿着东西，其他的人装作散客，在前后保镖，万无一失。吃完了午夜饭，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啊，自走了。卢俊义、吴用等人送到金沙江边，这才挥手告别。按下梁山咱不说，单说宋江众人这回啊没走太背景的道，什么走德州啊、过莱州啊、往前又过滕州啊，转来转去转去转来，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。离着天寿门十里地有个小镇店，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，这小镇店不错，干脆就在这打尖吧。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，包了一个独门独院，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勤，他们要有的是钱，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呀。宋江也累了，当天晚上就商议，今天是正月十一，明天就十二了，咱们下一步怎么商量着进城。柴进就说，大哥我看这么办吧，为了稳妥起见，哥哥你在这别动，你好生休息，我带着燕青我们哥俩先行一步进京去摸摸底，看看情况，万无一失的时候哥哥在进城也不迟。嗯，也好，那我就听你们的信儿了。当晚无话，第二天小旋风柴进带着燕青换了衣服了。要说这俩人长得是一个赛着一个，这小旋风柴进出身在名门呢，过去家里有丹书铁卷，受过黄风啊，哎，那司官两面手眼通天，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，只是到了梁山以后一切环境都改变了，没法讲究了，现在还得恢复。其实这个恢复呢是有用的，柴进换了一套好衣服，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，趁着小黑胡穿上狐毫貂裳，你一看贵不可言。再说这燕青 这燕青是水泊梁山头一个美男子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那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，头上戴锦帽，身穿花袍，腰束丝带，在一装扮上，嘿，这个漂亮劲儿是光彩照人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哥俩带足了银两，告别宋江，起身赶奔京城。一路之上是倍加谨慎呢、那根弦儿绷得紧紧的，这俩都是精细的人，但是一看呢，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，也没有人跟踪。那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，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，四乡八镇的，百八十里的，哪的人都有。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，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，哪有心思看花灯啊。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，两旁是有站岗的，但是盘查的不严，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，一般的根本不管。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，就进了京城。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，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？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，再加上外来人口，加不到一块也就50万左右吧。那位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，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1000万啊。不，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？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，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，那人也不少了。那一进了京城一看，三街六市啊，金字牌匾，人来人往，是车水马龙，吆喝声，说笑声，哎呀，喧天闹地呀、震耳欲聋。哥两个往两旁看着，因为刚过了年，这个年气儿还没过劲儿呢，得过了正月15以后才算结束呢。所以这个街上啊，年气儿正浓，大红的对子，烫金的大字儿，春联、对联、灯笼，哪儿都有啊。现在家家户户就开始悬灯结彩，正月15是正日子，还差那么几天呢，都在张罗着。老百姓脸上一个个是喜气洋洋，说说笑笑。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，又转到丰丘门，又转到金桥路，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一切都太平。正这时候，就听见丰丘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，有当兵的呼喊：“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闪开啊！别碰着！”哥俩夹杂在人群，在人群堆里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来了巡逻的队伍了，不超过500人，都是顶盔贯甲，全身戎装啊，荷枪实弹。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，后边一把9曲外8大红销金伞，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，是金鞍玉佩。马鞍桥端坐一人，披着貂皮的斗篷，小脸沉沉着，宽脑门有点尖下壳，但是有点发福了，小肚往前舔舔着，是紫袍金带，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。那些卫队是前呼后拥，从面前通过。燕青不认得，就问柴进：“我哥哥，刚才过去那官什么官啊？威风的不得了。”“你不认识？我哪见过呀？那就是咱们山上的对头冤家呀，太尉高俅，三司太尉高俅。”“哦，他就是高俅。”“对，这个王八蛋，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，
早晚逮着他，我剥了他的皮。
柴进一摆手，少说为佳，别叫耳朵长的听去。看得出，虽然举办花灯盛会，内部防范森严呢。高俅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，探压地面，保卫皇城。哥俩看完之后，过了街，继续往前走。燕青就说：“皇宫在哪？就在前面。”我也开个眼瞅瞅皇宫啥样。行行行行，他就到了东华门外。哎呦，一看是金碧辉煌，燕青羡慕的不得了。这里边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，正是。哎呦，老大了，这得有多少间房子？哎呀，难怪人都想当皇上。富贵莫如帝王家，这话一点不假呀。这墙怎么这么高？哎，有多少道门呢？燕青羡慕的不得了，真想到里边去逛逛，那能进得去吗？外头是层层卡哨，那进不去。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，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。一看酒饭茶肆，星罗棋布。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，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酒楼。抬头一看，泥金大字太白楼。燕青就问柴进，我说大官人，要到这儿吃顿饭，大概这钱少不了吧。柴进也乐了，你有兴趣吗？那怎么没兴趣了？来回京城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喝点酒也不白来。
好啊，咱有的是钱呢，来来来，上楼。
哎，这两个人一高兴进了太白楼，掌柜的笑脸相迎。到这儿吃饭的人有的是啊，但是也有空座位。他们上了二楼了，在楼上是居高临下，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把这窗户他们坐下了，包了个单间。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，星星红的垫子，坐着非常舒服。墙上都是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。屋里是香气扑鼻呀，可以说是一尘不染。伙计笑脸相迎，过来擦抹桌案，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人倒上。就是二位官人吗？啊，就我们哥俩。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，我们灶上得给准备。要一桌上等酒席。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？纹银20两。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，吃一顿饭纹银20两，那是钱的呢。可是柴进说，好，我们就要花这20两，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，懂吗？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，另外加钱。哎，好嘞，您来。伙计看这是吃茶，挥金如土。出去准备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把压桌碟摆上来了，6个压桌碟，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。这是饭店赠的。燕青在这嗑着瓜子儿，吃着花生饭，看着街上的风景，柴进是若有所思。柴进心说话，你在外头瞎溜达，你能看出什么来？最好能进皇城里头去看看，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，也许能发现点什么，也许有用。那柴进心中是有心的人呢。正这时候正菜要往上端了，柴进一摆手，慢，我说伙计，你先等等，什么时候叫你传菜你再来啊，我们再等一位客人。是了，您了。伙计兑点水又退出去了。燕青就问我，柴大官人，咱等谁呀？哈哈哈哈， 我就那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，贤弟啊，你扶耳过来。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，柴进给他出主意，你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
哟，
我大官人，你真有点子。好嘞，你交给我了，我在这听你的信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，我明白了。
燕青笑呵呵的离开太白楼，出来到街上，直接赶奔东华门。到东华门，他这一看，出来进去的人呢，没人盘查，为啥呀？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，大红的外衣，绿裤子，红鞋，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蒲头，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。蒲头上头，每人都插着一朵花，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，用金银丝缠绕的。这花上叮叮当当还带着个小金牌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啊。哦，燕青多聪明，善于观察，一看凡是这种装束的人出来进去不受检查，也没人过问，可以直接进皇宫里边。难怪柴进叫我来呀、啊，选个什么人呢？他一看前面来个人，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，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，大绿的裤子，大红的福字履，头上戴着丝绸的蒲头，也插着金簪，上面有个小牌，看这样这个人能有36、37岁。燕青一看就是他了，赶紧迎上去了，一躬扫地，大哥一向可好吗？小弟做买卖在外，少有问候，死罪死罪，大哥我给你拜年了，恭喜发财。这人就愣了，他不认得燕青。哎呀，恕我眼拙呀，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了？哈哈哈哈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这也难怪呀、啊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是一位观察大人。对，我的确是个观察。您姓张是不是？张观察？你说错了，我不姓张，我姓王。我也记错了，您是王观察，我张冠李戴了。死罪死罪，谈不到。我说这个阁下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我找您没什么事儿，我家官人找您有事儿，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，酒菜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您去了开席呢。王观察赏个脸吧，走，你是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走，连拉再拽。这位王观察一想，有人请客吃饭，那有什么不好的？就没多想，一边走着一边琢磨，我交的朋友也是太多点了，这是谁呢？在哪儿见过呢？跟我怎么这么热情呢？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进了太白楼，上了二楼，到了包间，燕青把帘笼高挑，请进，请进。柴进一看，燕青好样的。带着这种人出来，又伶俐又聪明，省多少心。柴进一看这人，哦，明白了，被骗上当来的，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。小旋风柴进站起来一抱拳，观察大人，哈哈哈哈，一别二年有余，您可发福了，比当初气色好多了。这王观察一瞅，这位谁呀？狐猴雕韶，堂堂一表，这不是一般的人呐、啊，起码来说是个百万的富翁啊！哎呀，我教的人太多了，想不起来了。他脸一红，哎，请问这位仁兄，先乡何处？尊姓大名？我一时努顿， 我想不起来了，您是。
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，
一会儿你就想起来，坐坐坐坐坐，
火下开席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大件跟着往上上。这王观察一瞅，哟，真够丰盛的，一桌上等的酒席呀、啊。这主花钱不当道，什么贵吃什么，珍馐美味呀、啊。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，行行行，您多喝两杯，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高兴来喝。哎，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，好酒好酒。请问这位仁兄，我还没想起来，您是？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？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。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，喝喝吃吃吃，架不住俩人一个劲儿在这劝酒啊。这位究竟也不知道燕青柴进姓字名谁，喝喝喝喝的脸通红，他不喝了，不行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，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、啊。您看着我没？这身装束啊，我看着了。您还当值，
可不是怎么的？
不瞒老兄，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，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，要出来观灯。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，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你说这么多人，便于识别怎么办呢？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，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，我也是其中之一啊。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假的怎么办呢？为了识别，看着没，我这脑袋上有金簪，这金簪你别小瞧了，看着没，这有个小金牌，上头有御赐的文字，通行无阻。我们这身装束再插上金簪，就这小牌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呢、啊、正赶上我这会儿当值，我出来想吃口饭，遇上仁兄了，结果我吃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仁兄您是哪位。哎，他把底圈说出来了，柴进心里高兴，我要的就是这个呀，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。啊，这样再喝两杯。不，我不喝了，恕难从命。究竟您是谁？您得告诉我，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。我说观察大人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再最后喝一杯，然后我就报通名姓。